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的开始，《使徒行传》记载了圣灵工作的行止，《使徒行传》记载了宣教行动的历史，《使徒行传》记载了圣徒见证的镜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透过陈海老师的带领，进入《使徒行传》的丰富堂奥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们要一起来研读新约《使徒行传》。我是陈海。欢迎您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与我一起来研读。今天我们要进入第41堂课的课程。首先，我们要来读《使徒行传》19章21到41节的经文。《使徒行传》19章21到41节的经文。《使徒行传》19章21节开始，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营将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底米神营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天凶，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此约有2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这一段经文的中心点是在描述以弗所的暴乱， 一开头的两节经文，21、22节，实际上是为使徒行传后面的部分埋下了伏笔。这两节经文宣告了使徒保罗的心意，以弗所的胜利不能满足他的心，他眺望发白的庄稼，直到目光落在一个属世的权力中心上面，他就说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这个在19章21节，那不是观光客心中的必须，而是一个宣教士内心里的必须。这个人保罗，他很清楚地知道罗马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从罗马有四通八达的公路通往各个大城，大道上军旅商客络绎不绝。他觉得如果能够得着这个中心，这些公路可以成为传扬福音的大道，让主的使者将和平的福音带往世界各地。因此他说必须往罗马去看看。然而他的计划受到了耽搁，他并没有立刻往耶路撒冷去，他只是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西亚。这个记载在19章22节。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的哥林多前书就是在这一段滞留在以弗所的时间内所写成的，里面提到他延迟动身的原因。他在书信的末了说，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这个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一节。在哥林多前书16章的第五节，他也提到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路加也记载了同样的一个计划，19章21节，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雅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哥林多前书16章第8节里面，我们发现保罗决定留在以弗所一阵子，他原先计划经过马其顿往耶路撒冷去，但是他说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到五旬节。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8节。原因呢，就是在16章第9节，哥林多前书16章第9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然而保罗并没有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因为使徒行传20章16节里面路加说保罗定义越过以弗所，所以他已经离开了以弗所，正在兼程赶路，想在五旬节以前达到耶路撒冷。事实上是以弗所所爆发的动乱使保罗不得不提前离开以弗所，他说反对的人也多。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6章9节，这个反对的人也多并不是指暴动而言，事实上那场暴动是结束了以弗所对他的反对。这一场暴动发生在五月，正是雅底米的信徒聚集在城内的时刻，全城挤满了信徒，暴动就是由这些人引起的。迪米丢将制造神龛的工人聚集起来，告诉他们保罗正在做的事情，骚乱就由此开始。但结果呢，是非常和平的，基督徒得到了保护和庇护，然后保罗就离开了。当反对者还利，传福音的门大开的时候，他就留下来，他没有留到五旬节。我们已经说过他提前离开以弗所的原因是这场暴乱。以弗所的这些人称五月为雅底米月，因为这整个月都被他们用来做宗教的集会，他们颂赞雅底米神，庞大的人群聚在一起做宗教的崇拜。他们聚集的戏园子就是保罗的两个旅行伙伴被带去的那个地方，一共可以容纳两三万人的座位。这些事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这个城里所发生的暴动。
《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讲到记录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圣灵工作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交代保罗脚踪最完整的一卷书。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陈海的教导，让神的话语扶持我们面对人生的艰难，靠神永远不认输。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我们最大的兴趣还是集中在这个画面所给我们的启示，神的道是如何的进展。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三件事吸引了我们。第一，神的道得胜的方法。第二，以迪米丢为首的反对势力，他们的性质是什么。第三，也是最主要的，神的道和基督教会所遇到的真正危险，是在这个城里的书记所采取的行动。首先我们来看得胜的方法，我们来看神的道是怎么样来得胜的。迪米丢召集同行，对他们所说的话见证了神的道得胜的事实。他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西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西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这个在《使徒行传》19章25到27节。迪米丢承认保罗的传道是成功的，他所获得的奇妙胜利不但遍及以弗所，并且扩散到整个罗马属下的亚西亚一带。得胜的方法是什么呢？主的道如何可以大大的兴旺呢？第一，是借着一个完全顺服主的使徒来到了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做见证、讲道、教导。主使用他行了许多奇事，但是他并没有打算在以弗所行神迹奇事。主的使徒们工作的模式是这样，当神要借着他们行神迹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上帝行神迹的一个器皿。保罗与基督一样受苦，他也经历了基督要使国度降临的时候所受的危难。稍后呢，他在米利都对长老们说，他是如何昼夜流泪，为神的道经历试炼。神的道大有能力地传开了，因为上帝针对特殊的需要行了特殊的神迹。不要认为我们今天也需要同样的神迹，如果神迹不再出现，那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上帝绝对不会为了叫他的使徒声名远播而来行神迹，唯有特殊的环境需要神迹的时候，上帝才会行神迹。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以弗所教会成长的本质，他们是用一个消极的行动焚毁行邪术的书，因而赢得积极的胜利。稍后城里的书记在处理暴动这个事件的时候说，这些基督徒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这个在19章37节。这些人并没有闯入庙中偷取财物，他们也没有集会毁谤雅迪米女神。这些人得了什么样的胜利呢？为什么迪米丢纠集银匠闹事呢？因为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这和保罗一行有什么关系呢？悔改相信的人因为生命改变而导致行为的改变，不再去拜女神了。使徒并没有毁谤女神，是因为这些男人女人的内心有了改变，不再觉得有需要去拜雅迪米神，这就是他们的得胜啊。 在以弗所的男男女女，他们自己成了神的祭坛，不再需要银龛去拜亚底米。他们知道可以靠着圣灵与神交通，当然不会再花钱在银龛上，这是教会得胜的方法之一。人的里面有了新的生命，新的东西取代了旧的东西，新的生命胜过了旧的欲望。在美国有一种奇怪的树，叫做灌木丛橡树。春天的时候，你如果到乡间去，就会看到这些树上仍然枝叶扶疏，去年的叶子没有掉光，而附近其他的树都因为去年的秋天、冬天的暴风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了。但是春天以后，新的生命之身，矮橡树上的旧叶子就开始逐渐凋零，那经历暴风雨仍然屹立不动的树叶纷纷在新的生命下屈服了，它们曾在暴风雨中傲然自得，但是新生命一旦萌芽，它们立刻静悄悄地就掉落了。这就是以弗所的得胜，不是表现在反对偶像这件事情上面，而且表现在与神的交通上，一切旧的势力都被新兴的力量所驱逐而败退。请您留意，他们成长的迅速，以弗所城的商业都受到了影响，以弗所原来的宗教也岌岌可危，整个罗马控制下的亚细亚都受到波及。虽然这些人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女神19章37节，但制造银龛的行业仍然首当其冲地受到打击，对亚底米的崇拜也深受威胁。如此一来，旧有的邪恶势力受到了个人所表现的新生命来威胁而摇摇欲坠。福音的传开就使得这些拜假神的事情慢慢的就烟消云散了。其次，我们来看反对势力的性质。这里最显著的一件事是迪米丢的那篇说辞里面所呈现的哲学思想。迪米丢反对的原因是他们的商业利益蒙受了损害，银匠本身并没有遭受攻击，只是他们的收入比以前减少了，这就是整个的原因。另外一个理由呢，是宗教受到威胁。迪米丢在那个私下的集会里对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这个记载在19章25到27节。他这番话不自觉地透露出反对的真正动机。这时我们想到福音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在马太福音8章28到34节，有一次耶稣抵达到加大拉的人的地方，在那里遇见两个被鬼附的人，他就将鬼赶出去，使那两人得到释放。看见的人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人。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8章33节。这一切事是什么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们刚才提到，有一次耶稣抵达加大拉人的地方，也许你对加大拉这个地方不是很熟悉。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和路加福音第八章，把加大拉那个地方称为葛拉森。耶稣在加大拉那里遇见两个被鬼附的人，他就将鬼赶出去，使那两个人得到释放。看见的人就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人。这一切的事很显然就是损失了猪的事情，因为猪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至于这两个人得医治的事情，却变成一个次要的，在以弗所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八章三十三节，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人。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有这一切事，这一切事是指什么呢？指他们的生意受到影响。汗后面是什么呢？汗这个字后面却是指到他们的宗教受到威胁。如果这才是他们反对的动机，那么我们来看看他们表达的方式。首先是聚会，有一群人聚集，然后变成混乱。使徒行传十九章三十二节说，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路加的下笔还带着几分的讽刺，他写说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这个在十九章三十二节。亚历山大，我猜想他是一个铜匠，想要叫群众静下来，听他宣告保罗这些人与这些宣传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群众最后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三十四节，这些人大声喊叫达两个小时之久。这一类对上帝的反对绝对是徒劳无功的，属灵的力量永远不会如此被摧毁。戏园里的一场混乱原来在神的控制之下，因此才会有些人喊叫这个，有些人喊叫那个，而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聚集的原因。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声喊叫。一个谎言被说出来，即使得到一千个回应，它仍然不能变成真理，不是吗？以弗所教会没有必要惧怕这种激昂混乱的场面。这一类的反对永远不会阻碍上帝教会里面的事工。教会真正的危机是从城里书记出面调停的那一刻开始。这个城的书记作为一个政客，他的表现绝对值得称许。他的演讲，他带着讽刺责备叫嚣的群众，他事实上是如此的说，你们说的不错，亚底米是伟大的，所以你们用不着喧嚣喊叫。当人们在聚集的时候一起同声喊叫一件事，我们能肯定地说，他们一定是对那件事有所怀疑。我不晓得这个人究竟对他自己说的那句话的力量明白有多少。十九章三十七节那里说，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见话语之外更深的含义，但由那句话可以解释为，不是这两个人，而是神的属灵力量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一切的喊叫喧闹都无济于事。他提出两条解决的方法，来提醒群众应付难题的正确态度。如果是商业上的纠纷，那就告到公堂上去；如果是涉及公众的事，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这个在十九章三十九节，让一些自由的人组成的团体来处理。此外，他也提醒群众， 这样闹事鼓噪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以弗所现今是非常自由的，但除非他们能够对这次暴乱提出合理的解释，否则以弗所可能因此丧失了他的自由。这位书记是一位称职的官员。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书记，看看他的影响力和他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心中并没有存心要做的事。因为我相信他不是一个生性狡猾的人，他同意并且认可百姓的迷信，但是他出面保护基督徒，不是因为他钦佩基督教，而是为了求得全城的和平。从以弗所的观点来看，我认为他是相当公正的。从一个书记，一个身负全城治安责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认为他也相当的公允。但他知道以弗所，晓得以弗所正陷于某种危险之中，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设法平息暴乱，将这群人带回对自己宗教的自得自满之中。对他而言，以弗所的平静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当基督徒得到书记庇护的那一刻，这些基督徒们面临了比被暴民包围更大的危机。在启示录中，我们可以找到对以弗所的一个最后印象。在启示录二章四节那里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从教会历史来看，教会得到保护之后，几乎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一项后果，就是丧失起初的爱心。以弗所今天的情形是如何呢？我们再一次来看历史学家对以弗所的描述。以弗所教会的灯台被挪去已有数世纪之久，他最近的一处回教村庄里没有一个基督徒存在，他的庙宇已破落不堪，他的港口成了芦苇丛生的水塘，野鸟停息在萧条的沼泽地上，这个古代文明萃集之地如今已成了一片废墟。这是一个没落城市的写照，描绘一个衰败教会的光景。这座城没有被教会挽救过来，因为教会在城市的保护之下已经失去了对主的爱。我们当十分谨慎，不要庆幸世界给我们的保护，以致浪费了我们的精力，丧失了我们从天上来最高呼召的意义。经过试炼的火，那如纯金的本质才会发出闪闪的亮光。受逼迫的教会总是会是圣洁的，并且经过试炼就更有能力。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话语。明天真道分解我们要上的课程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一到三十八节，相当长，请先预习。愿上帝赐福给你，我是陈海。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